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我是秋
哦，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哎呀，要进来之前、哎、才跟一位听众朋友相认呢。
啊，
一位听众朋友来电台，不知道是参加什么，我不知道
哦。
刚好看到我，哇，好开心哦。叫秋华，我看到你了，
哎、
好开心哦、
啊。
然后呢，这个怎么讲呢？他跟我讲说，他85岁了。
Oh,
看不出来他85岁、
uh-huh,
好健康哦，你知道陈小姐。然后呢就越走越靠近我、
嗯、
靠近我之后头转过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话，靠近越靠近的时候，哎呦皮肤好漂亮哦。哎呀不敢当啊、因为刚化妆化好，才刚来到电台，刚化妆嘛。
还好了，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秋华姐都化得很淡。
嗯，
很薄的妆，
隔离霜嘛。
对呀、啊，那个不叫化妆啊，嗯、那是保养。
但是秋华姐今天看起来，整个人的那个面容是容光焕发的，很亮。对、
哦，
然后不是出油的亮哦，
是
很漂亮的那一种
亮。真的很
亮。对，
用我们的这个美白跟这个爱迪斯提拉。
嗯，
我今天才寄货寄出去
啊。
我们宋经理在宜兰，对不对？
对对对。
现在暂时
台长吧，
台长，
哎，
台长，他现在、嗯、他当台长。昨天我通电话，
嗯，
他用写的，
嗯，
拍给我看，跟我讲说，我已经这一款我已经快用完了，所以秋华姐，我需要你帮我寄好不好？然后寄新的地址，就这样子，寄6瓶啊！
哎呦呦，
他每次一寄就是6瓶，我们的这个爱迪斯提拉
啊，
他拍给我看的是之前的40墨的，
嗯，
你知道吧？我赶快跟他通电话。然后电话里一起来他才跟我讲说，原来他会退休的因素何在，现在还是顾问，因为他有一点生病、
哦、
不舒服、
哦、
本来小事情而已，没想到看医生才知道他问题不算小、
哎、是什么病啊，
我也不会讲、
哦、
小病啦，不是大病，但是呢必须要休息，
情况还有点复杂，
对、
嗯、
所以必须要休息，所以呢、就暂时休息，就这样子啊、
哦。是是是。
所以就马上就派我们这个节目部经理林中庆，
嗯
啊、然后到宜兰、
哦，
就是一个礼拜3天到宜兰，
嗯，
3天在这里，就这样子。
哦，了解了解。
所以呢，宋经理呢，就宋台长，就电话里就跟我聊好多，你知道吗？
嗯、
聊到说这个在宜兰这段时间，好想念你们哦，等等。台北的同事真的大家相处得非常好，
嗯
啊，所以尤其是非常想念秋华姐，哎呦啊，我真的好感动。每一位怎么讲，在台北台待过的，不管是节目部经理，或者是业务部经理，或者是台长，或者是总经理。董事长等等，
嗯，
到现在为止，我们感情都非常好。
是啊，
我是外制节目、欸，
对呀、啊，
我是外制，
对对对，没错。
对，所以但是呢，每一位同事我们都相处得非常好，
嗯
啊，所以呢，他就跟我说我要这个要6瓶，我就赶快打电话跟他说，我说我们已经改包装了，是50墨的，
嗯，
所以呢，我说你现在如果人在台北，你不需要。订那么多，
嗯哼，对呀、啊，
需要才订就好，
就是嘛。
我说先帮你寄两瓶，
而且现在送货方便，
我先帮你寄2瓶，
哎、
我就这样子、哦，用完再订就好了哈、哦。我就跟他这样说，然后呢，还有接到另外一个订单，好几个订单哦。
嗯嗯，
今天一早就在处理这些订单，是我们高艾伦的周围的朋友，
哦哦哦哦，
有的要寄到内湖，有的要寄到高雄，有的要寄几个地址。
哎
要记得是有的是要胶原蛋白，有的是隔离霜，
是、
啊、真的是早上都在处理这样的事情，
不得了，我们现在业务范围非常广泛的、
啊、no、
遍及全省、啊、
上个月营业额不够我开支
哎呦，
你没听过吧，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听众大概都要笑，其实不是、因为小陈有跟我说、每一个这个七月跟八月都会、
哦、
因为是孩子刚好放假、
啊、对
所以家长带孩子
出去玩，
尤其是今年
对
特别，因为台币升值、
哦、
然后去哪里玩都觉得、哦、很便宜，
嗯，
不管到哪里、
啊、
你知道吧，到大陆也便宜，因为人民币变便宜了，
对，
人民币现在才4点多4块多，你知道吧，
4块4 4块5吧，
no， 现在才4块多一点点而已、
哦、真的、啊、
连4块1都没有
哦，
差这么多，你看，
哎呦，
那就4.0多多多，
对，
哇，
这美国太狠了，
嗯，
硬是逼我们升值，你看，我们的出口就完蛋了，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到快30块了，已经台币啊贬值，
那你在国外的一些美金，你可以
提了。我现在今天一直联络不上，我的经纪人，我3号到期，必须要延续再重新签东西，
你还要再延续啊。
要不然怎么
办？那万一到时候又升到27.8呢？
不会，应该
不会吗？好，
不会、
okay ，
我的看法是不会。
嗯、
啊，顶多28块。
希望28块，邱小姐还可以忍耐。
哎，可是我现在换台币的话，划不来啊，
划不来吧？
嗯，划不来。对
啊，
嗯，
好，
好，不要提了。不过今天呢，这么多的订单，开心的不得了、
哎。
刚刚又被这位陈小姐跟我相认，然后。夸奖我皮肤还不错，哇，真的心情特别好。
那当然喽，
来，赶快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
刚好秋花姐今天心情特别好，我们今天要放的第一首歌也是会让大家心情好。披头士所唱的《Love Me Do》，这首歌真的很可爱，尤其那个口琴的声音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让人印象深刻啊。所以呢，就继续爱我吧，你知道我爱你，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哟。
对，
是的。
I'll always be true. So please love me do. Oh, love me do. Love, love me do. You know I love you. I'll always be true. So please love me do.
披头士的歌曲、好听，
我最爱他这首歌、
哦、真的哦，
披头士的歌曲、
是是是，
来，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好，来，丽妍先聊，
好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已经过了这个停经期啊，不过可能有一些人还在这个更年期当中，就是
在挣扎，
对，在挣扎当中，好，那其实刚好呢，常常也听到我们家有很多女性的长辈都在讲说啊，现在要注意血压的问题啊、等等的，然后我就看 看到有一篇比较像医学相关的文章啊，他就讲说其实女性在停经之后呢，因为生理有一些改变啦，所以血压就会升高，不是代表说你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而是因为你的身体正在面临一个改变，就是不管是生理机构啊还是你的器官等等的。可是呢你也不用很担心说我是不是要安排很多高强度的运动才可以降我的血压，就有医生说你其实是可以利用一些日常平常当中你就可以多动的时候就来抵抗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首先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比如说在跟别人打电话话场的时候呢，你就改用站着的，就不要坐在沙发上翘二郎腿然后跟他聊得很开心，有没有？你可以站着然后稍微脚动一动啊什么的，或者在家里绕一下圈这样子。那或者是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就是中间广告时间嘛，啊，站起来走一下，站起来走一下呢，然后刚好大概一两分钟两三分钟之后广告结束了回来，好，坐下来继续欣赏你的电视。那或者是说呢，你在用电脑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先站起来伸展一下，
对，
然后呢再坐下去。
嗯，
而上厕所之后呢，你也不要急着哦转到客厅或哪里就再坐下。你有没有发现这几个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叫你尽量站起来动，不要一直坐。对，我们之前节目中也常常提到久坐呢会带给你很多的一些身体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会臀部肥大啊，当然女性呢又常常是在臀部会有这个脂肪堆积的部分，所以说
常其实我是很盼望的
啊。秋花姐比较不一样，秋花姐是比较特殊。对，秋花姐反而是要多吃，
对，
然后多动也是要，不要想说为了增胖就不要动哦。动也是很重要的，还是要运动，维持身体机能是一定要靠运动的。这也是我平常就自己有感触之后，然后觉得啊，一定要来当一个就是传教士一样来跟大家讲说运动真的很重要。好，那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已经有停经之后，然后最近有出现血压升高题，记得哦，每天我们就是尽量多起来走动，然后我们在站的时候呢，你也不要一鼓作气直接站起来，这样对你的膝盖是很伤的。你扶旁边的椅子的那个把手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扶的东西，尽量减缓你膝盖的压力。对，这个是我觉得要强调一下的，虽然多走动是有好处的，可是你的膝盖关节都还是要注意。那当然要补充的部分你也要补充哦。 对，
我是非常认真，因为现在都一定要做运动，要不然我真的腿会没力。
嗯，
所以呢为了做运动，但是也不能太耗体力了，在这种状况之下走跑步机呢，我真的是走得很认真。很高兴的是，哦，原来我长时间都有在吃优谷粒，不然的话这一阵子我这么认真哦，又我的膝盖下上都没有肉，
是
没有肉没办法保护你的膝盖啊，是不是？
嗯，
那我代表就是说我在骨缝里面的胶质是够的，
对，
不然的话不可能说没有任何问题发生，
对，
没有说痛啊等等的问题。我走得人呢，我上下没有肉可以帮我包住我，没有，
对，
哦，可见你看骨缝里面，可见我们优固力的玻尿酸有多好用。
当然呢，
再来补骨三宝多棒，
对，
再加上猫爪藤，
对，
让我没有疼痛的感觉，
秘鲁国宝，哎，
对，再来有柠檬酸钙，
那最好吸收的钙，
当然不能够就是说55块，55岁以前绝对不可以只靠6颗我们的优固力就够了。好，除了你有另外再加别的钙，不然的话你至少要吃9颗。
对，
好，钙一定要足够才行，一定要够。
而且我觉得
里面还有 D3 跟镁。
对啊，就是啊，你讲到镁哈，刚刚丽言讲到说这个血压的问题，其实大家不用过度紧张，
对，
你看看你家里面有没有家族史。家族如果像我们的话，我们有这个遗传的家族病史，爸爸就是高血压嘛，然后高血压的话你就要控制哦。
对，
这控制的话不是说你一刚开始血压高一点你就紧张，不必，你医生会跟你讲说你先不要以饮食运动生活来调理，但是到一定年纪之后你可能也是平常的生活都没有办法控制的话，你可能才要用药物来介入。
对，
药物的话你放心吧，医生也会从最低的剂量来介入，这点根本不需要紧张。但是回到我们的产品，有一样东西你非吃不可，除了 B 群之外，我们的优固力里面的镁有没有？
对，
镁，你为什么会有镁这种东西在我们的优固力？这个配方实在是 CP 值太够了。
是，
你知道你在国外看医生啊，有的时候他会给你开那个镁这种东西，他就是为了让你 的血管能够放松，因为它根据研究哈，血管里面它有平滑肌嘛，
是
血管里面是很光滑的，血液能够顺畅流动。可是当血管收缩变窄了以后，你的血又浓稠，自然流动就慢了，
就很容易
对
产生一些问题。
那如果说你又容易紧张，那那个血管又更紧缩了，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出问题了。所以说那个老外医生啊，他会开镁这种东西，他通常不会一开始就给你开血压药，他可能会用镁的东西来帮你放松血管的压力，来帮你让平滑肌处理你血液的流动，是很迅速的，很滑顺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产品有很多的附加价值哈，其实很好的听众朋友，你要慢慢来一个一个来认识为什么我们一个产品里面会有那么多的主成分还有这个副成分，
对，
你就发现说它对你的帮助有很大。这个将来我们慢慢再聊吧。
嗯，好，继续再安排歌曲。
好 ,OK。
这首歌叫做下东路走九遍。
哎对。
好，这个是怎么讲呢，
动力火车
了。动力火车的歌曲。但是呢我们昨天前天倒不是在忠孝东路走九遍。我们是到
在哪里，
梦广场。
哎呦，这是一个新开的是吧？
对，新的嘛，在市政府那边，
就市政府附近，也就是这个叫做什么，以前的品改为这个梦广
场。
然后呢，里面有伯克莱在八楼，好大，那有多少书就有多少书。我们艾伦的书第几名在里面？等一下告诉你。
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纸屑风里留下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从小到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一擦肩而过的心碎。哦，从小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总会跳到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
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好听啊，
忠孝东路走九遍，
没想到现在
哎呀
走两遍都觉得累、哎、因为现在最近听说好一点了，之前呢好像整个忠孝东路好像店家就越来越少了。
现在不会吧、嗯、现在好，
最近好一 点，
对嘛，
嗯，可能啦还会再回来。为什么呢？因为
它毕竟是好的一个区段嘛。
大巨蛋已经开始了，
对呀、
啊，所以会连贯，
哎、
嗯，会连贯。我讲给大家听哦，昨天跟前天我们哪里你知道吗？
嗯，
去逛这个梦工厂啊、梦广场、嗯，也就是以前的成品
是
好、哦。那停业很久了，
嗯哼，
终于装潢好了，好、哦，那现在叫做这个嗯。
Dream Plaza
梦广场，我有拍，我现在传给这个小珍跟小帮他 po 上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了排行榜的书，我们去找了艾伦，已经出版到现在两个多月了，
嗯哼，
居然还在第六名。
嗯，
上个月是在第三名，
就是那本亲密抢夺那本书是吧？
亲密抢夺啊，谁拿走你的钱？
嗯、
这一本。啊，就是这个啊，有我们艾伦，还有谁，李永然两位一起合作的、
哎、
啊，所以说从这里面你也可以懂一点点法律
常
识方面有关啊，这个家人的个钱财怎么样安排等等，才不会有彼此之间的不愉快等等。
对，
这里面有几个例子你可以看，可以代表就是一个人的家庭必须拥有这本书，
嗯嗯，
你才不会产生了一些亲人与亲人之间产生了感情上的冲突。
哦，
你知道吧？
那真是伤
了。为了钱然后起冲突，
对，
你知道吧？
嗯，
所以这本书很值得大家拥有。所以呢，我有买，但是还没有、
哦、
没有完全拿到。
哦，
等到我拿到之后再做看什么样的安排，好不好？
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可能是会把它留到。我们活动的时候再来赠送
哦，可以啊，
可能
很好，
可能是会这样子，
很好很好，
所以大家期待好不好？
好，
大家都该拥有了一本书。昨天看到，昨天你知道，我说人有时候缘分哈、哦，真的，嗯，你不能不相信，前几辈子你所种的果，好、哦，说不定几辈子之后你才收成，
嗯、是
也说不定，
有可能、
哦、很难说，
真的真的。
我跟 Tony 兄弟什么关系啊？
嗯嗯，
居然陪伴我以外，
嗯，
帮我推轮椅，
是
从头推到尾，
嗯，
你知道吧 ？Tony 只要他在，跟我在一起，
嗯、啊，
不管这里面有少人，不管包括 Mindy 在或者是 Marion 在，他也都一定要他来推轮椅，
嗯嗯。
他就是要帮阿姨推轮椅，就这样子。
哎呀，
啊，你是很感动，
真的
很感动，
这真的是不知道哪一世的缘分啊！
就是啊，我真的不知道。
对呀、
啊，
而且你们的认识很奇妙，就是因为他买你的房子嘛。
对对，就这样，
就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变成好朋友，我觉得好奇妙，好难得。
奇妙啊！对、嗯，后来他开了雪人兄弟，
是
他们只是在圆那个小时候的梦。就是说小时候喜欢吃这些东西，
喜欢吃冰 啊，
对对对啊，结果就去开，
嗯，
开好玩的，没想到让他就红了，就连锁店一直开，好，然后就因为我是觉得说，他有发帖子给我，跟我讲说他们要开，是在忠孝东路这边，
嗯，
那我们去是因素是因为他帖子给我，我送一盆花，
嗯，
之后也去捧场，发现东西便宜，
嗯
哼，地方这么大，
嗯，
然后找一堆朋友去。也没有限制时间，而且真的，你叫一碗东西，炒六七十块就可以做很久。
嗯嗯，
哦，不会说像喝下午茶一定有时间限制啊等等，没有。而且是认识他，更不会赶我们。就这样的状况之下，一直就带着周围自己的朋友去那里坐一坐，就这样子啊。
嗯嗯，
然后他就认为说，在我节目当中呢，我有在讲给听众朋友听，有部分听众朋友也真的有去吃他们的雪人兄弟的这个所做的每一样甜品这样子哦。
嗯，
他就认为说我有替他做了广告哦，结果就把我当作人情很大的感觉。嗯，哎呀，我真的不敢当。有时候你给了人家多大的人情，人家不认为你是神人情，这个根本不是人情，他把它当作人情。所以现在自从我坐在这轮椅上面到现在， 只要他在我身边，他一定帮我推轮椅。
嗯，
真的很感动，非常感动。
不错不错，
真的、
啊、
好，我现在呢传给传到我们 LINE 跟脸书、嗯、好啊，希望这个小陈跟小珍把它PO上去，
嗯，
PO在我们脸书跟 LINE， 好，都在那个梦广场、嗯、就可以看到。我本来拍的呢，拍过去就没有写到是排行榜，没有畅销排行，没有、嗯、结果我就马上传给艾伦，我就跟艾伦讲说，艾伦你赶快看，我传给你，你们的亲密抢夺谁在拿走你的钱、
嗯、
你们这本书排行在第六名、
哦、
我在跟他讲，他说啊，还在第六名啊，哇，
代表说已经很久了，
两个多月啊！
哎呀，那不简单，不简单，
不简单，还在第六名。
你看每天出多少书，对不对？
对，
两个多月了。
对，哦，真的是，这个博客来书实在有够多，
太多了，
多到只是
对
啊。以前我们重庆南路，
嗯嗯嗯，
全部都是书店，
整条街都是啊。
现在
没落了嘛，通通
不了，
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
哎，
以前买书一定到我们这
条街，有一段时间就变成商旅，商，因为那个时候大陆的观光客来台湾、
嗯，
那个时候政策是开放嘛，
嗯、
所以说那个时候商旅是很蛮赚钱的了、
嗯，
所以说很多这个大楼啊空置的那些空间就改装成为商旅客栈。那现在呢，哎，陆客不来了以后呢，他们又改变了，所以说这个是穷则变，变则通啊、
嗯，
他们就变成很多餐饮啊，
对，
哎，文化的东西蛮有意思的、
嗯。所以他就讲说，哇、哦，真的第六名，我说我拍给你看，所以我就把它拍畅销榜，他的名字就在排第六名，
特别恭喜他
啊，恭喜他、啊，对对对，改天再邀约他。我比较希望他在节目当中举他书里面的专案的例子，
嗯嗯嗯，
我比较喜欢他来讲这一方面，
哦，
这样听众朋友比较能理解，
嗯嗯嗯，
理解哈整个的过程啊，来龙去脉啊等等哈，所以我希望他来讲这样方面的。
的确，我讲到这个案例哈，
嗯，
我就想到我前两天我看了部电影，
嗯
嗯，
大陆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演员叫徐峥，
嗯，
人在囧途的那个男主角，
哦，
他很搞笑，
哦，
很滑稽，可是他自己也拍片当导演，
哎呦，
这部电影也是他自己导的，
嗯，
然后叫做逆行人生，
嗯，
就说你的人生不是顺的，嗯，不是顺行的，是逆行的。他是在讲述一个中年失业的一个男人，他本来是程序员吧，程序员还是什么，
嗯，哦，
就是，
工程师那种，
叫做设计师了，
嗯，
他其实有很好的收入，但是他到了差不多将近50岁的时候他失业，嗯，大陆其实很内卷啊，所谓的内卷就是说他竞争力很激烈，
嗯，
年轻人学校毕业出来也会写程式啊，
嗯，
可能那个公司基于要 cost down 降低成本，
嗯，
他就把你上了年纪的就给你炒掉，
对，
所以说呢就失业了。失业之后他去面试了很多公司都不要他，人家就问他你几岁了，哦，快50了，那就对不起了，因为大陆人太多了，
是
他要新鲜的肝，他要年轻人，
嗯，
这个也是他商业法则，
对，
可以理解。结果后来他去做什么呢？他就去送外送。
哦，
我就想到新加坡之前不是有一个大陆的很厉害的学霸吗，
嗯，
他就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然后后来又到那个新加坡去读南洋理工大学，
哦，
后来是当博士嘛，
哦，
后来被那边的高科技聘为研究员，后来约满了以后就没有再续聘，
嗯嗯，
他就突然找不到工作，
哎呦，
因为过去可能学经历显赫，
对，
别的公司不敢用他，
对对对，
因为薪水可能也高嘛，
嗯，会有这个问题。
那所以说呢他就暂时就失业，失业之后呢他就在新加坡送外送，
嗯，
然后这个消息就传回大陆，大陆就觉得说，哎呀，怎么会是人才学霸怎么沦落成送外送，
嗯，
你看，所以说大家说职业，可是呢讲起来他还是在人们的脑海当中有高低之分的，
没错，
他说沦落成为送外送，谁说送外送就一定是沦落呢，
对呀，啊，
应该要多鼓励嘛，所以徐峥就拍了这部电影。
哇，
他拍了《逆行人生》，他就开始送外送。他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做啊，骑车也不会骑，后来就开始学。学了以后呢，再加上这个有一些年轻人告诉他说：“哎呦，什么路怎么好走？然后哪个大路你怎么跑怎么送？”
有
一个拍包，然后他就把它通通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大概跑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惯那个送外送的那种节奏了。 但是因为他毕竟会写软体嘛，他就问了所有他们公司的外送员，你们送到某一个社区好像很难找到门牌号码，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刚开始也是很难找到啊，后来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后来找到了一个 PayPal， 他就把它记下来，
对，
然后全部输入电脑软体里面，然后告诉他公司的人，我现在弄了一个软体，叫做路路通，在这个大的城市里面，你们要怎么走才会节省时间，迅速到达很难找到门牌号码的那一户人家。所以说呢，他就演了这个送外送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辛苦。那他主要是要传达说，这些靠自己的辛苦、靠自己的努力生活的人，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对啊，
他要传达的意思是这个。然后呢，刚好今天我看到重庆这个地方，有一个特殊现象。重庆是个山城，我不晓得大家去过没
有？三 D 市，
秋华姐去过没有？重庆。
上次我要去，结果我没去。
OK， 因为凯斯那个时候开在那边嘛。
对啊，
去过重庆的人就知道，他的楼房啊，高低落差很大，
对，
因为它是一个山城，
没错。
那个地方基本上是不能骑单车的，你骑单车你就会累死，
因为没办法骑。
那摩托车是没有问题，它电动机车嘛。
对。
然后所以说，在那个地方外送，即便骑摩托车，你要楼上楼下。上窜下跳，
对啊，
会累死。我跟你讲啊，
真的，
所以你如果在重庆，你送外送送得好，你在全中国每个城市你
都
送得
可以好，
非常轻松，而且赚得很多。所以重庆出现了一个外送员，他姓朱，叫朱床，他呢是一个小儿麻痹的患者。
哎呀，
那人家看他说你这样你怎么送外送呢？所以说呢，他说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因为我爸爸妈妈我们都在餐厅打工，他们都在后场内场里面，我也在那边帮忙洗菜。可是呢，有一次公司里面的工作人员嫌我洗菜太慢了，所以说我就跟他们吵了起来。吵了以后呢，我也不想连累爸妈，我就自己辞职了，我就自己离开了。所以你看这个职场上面，有温情的地方，他也有残忍的地方。
对啊，
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一样米养百种人呢、所以说这个朱传阳他就离开去送外送，送外送人家就要他吗？我跟你讲，大部分可能是不要的，因为你会拖累整体的业绩嘛。那他们会竞争很激烈的。
对啊，
所以说呢，还是有人要他，这就是温暖的地方。有人要他之后呢，给他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像篓子一样的，他家进山去采药那种那个塑胶的篮子。
对，
他不骑摩托车，公司也同意他不骑摩托车，因为他肢体不方便。
对，
你如果骑摩托车的话，虽然可以改装，
对，
可是他也不太熟悉。他就跟那个同事讲，因为同事啊看他就是辛苦，然后就发动募款，
对，
把他的这个送外送的影片拍下来之后，上传到网络上之后，然后呢，大家就募款了、包括外面的人就说，我们来帮朱传阳买一台电动摩托车好不好？结果他拒绝了。他无惧大家的好意，他说我就是要靠自己的能力来送外送、我现在也不多接单，我一天就接几单，而且我就送附近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客户，那大家可能也都认识，
对对对，
已经给我帮了很大的忙了，我不好意思再麻烦大家了。所以说呢，他就这样在六月份呢，他步行送出了435单，还算蛮不错哦。走了多少路你知道吗，秋华姐？哎呦，373公里。我把它除了一下哈，一个月是30天，一个月走了373公里，代表说他一天走超过10公里。
哇，
这对于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来讲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但是他做到了，你知道，收入不高，因为大陆的外送是这样的，你如果超时，你迟到了，你不但拿不到你的奖金，你还会被扣款。所以你去看一看相关的一些影片，你大概就知道他们很竞争的。
对，
所以有很多人因此出车祸，因为赶快嘛，要赶时间嘛。
对啊，
以前还没有保险，后来这种事情出多了以后，政府就规定一定要保险，怎么会没有保险？所以说呢，这个朱传阳他在七月份，他也是一样，他走的单数比较少，300多单，但是走了272公里，也是一天将近有9公里、10公里那么远。
对啊，
然后他得到的钱并不多，大概就是2000多块人民币，2100、2200，但是他很高兴，他说我最起码靠我自己养活我自己，就是这样。
对，
我觉得呢，这就是一个令人尊重的一个做事的心态，
对啊，
和做人的态度，相当了不起。
前礼拜五接到一位下班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提到说怎么办？
哎，
儿子，妈妈不病变。
哦，
我说几岁？51岁。
那算年轻啊。
哎呀，真的，他说他哭到不行，
嗯，
没有那么严重，赶快治疗，就是偷偷在房间里面
站手机
关着看手机。
他为什么要偷偷的，啊，而且关着灯呢？
对啊，
他为什么不大方看就好了？
因为明天该上班，所以呢，他父母跟他讲早睡吧，不要这样子一直看手机。
哦，
他在客厅就是不停手机，
嗯，
连吃饭都不放掉。
哦，
到现在也还没结婚。
哦，
如果真的是有黄斑部病变，
哦，
请问一下，
那怎么办呢？
真的黄斑部病变要治愈机会真的不多，除了现在赶快。所以呢，要不然的话，真的治愈机会不多。这里就写到说，太可怕了。眼癌增加了30%，
嗯，
不止啊！这篇报道至少有7-8年了。
哎，
他说晚上熄灯之后，千万不要看手机，
嗯，
请赶快分享给周围的朋友。
嗯，
习惯睡觉前手机滑来滑去的过程当中，就滑出大问题了。
是，
最近有越来越多30到40岁的患者，哦，这个到医院去求诊，嗯，到求诊的过程都已经是黄斑部病变初期了。
哦，
然后呢，慢了一点。就可能就不行了，
嗯，
已经治不好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关灯看手机，真的很可怕，因为它蓝光直接注射，哦，直接就射到你的眼球，
对，直接伤黄斑部，
对，然后伤害的就是你的黄斑部，所以千万不要这样，求求你们好不好？
真的，
所以说不要让你的父母这么痛苦，51岁了又还没结婚，那你的母亲
将来怎么办？
对。
你可能因为这个眼睛的病变丢了工作，那怎么办？
丢了工作是一回事，谁照顾你啊？
那变成老父老母在照顾他，
对啊，照顾你。
哇，
你有没有想到？
对，
这妈妈讲的都快哭了，你知道吗？嗯，她说我怎么办？讲都讲不听啊！你跟她讲说你听听秋华阿姨的节目，她因为小时候就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你说你听她节目一直在强调黄斑部病变是会让你眼睛看不见哦，嗯，不是开玩笑。
对呀，啊，
所以呢，电话跟我下班了电话。边讲边快哭了，你知道吧？我听得真的很难过。所以现在年轻人怎么一点没有想到负起责任，要照顾好好的，要保养自己的健康，
嗯嗯，
把健康照顾好，好好照顾你的父母。你从小到大是父母养你们长大的，你现在后半辈子是父母要靠你们，结果你们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眼睛如果看不见是很痛苦的哦。不要开玩笑，
最起码不要让父母去焦虑去担心你的未来嘛。
对，所以呢他就问我说，现在如果认真再加倍来吃我们的优尼士有没有效？
嗯，
优尼士一定要吃，嗯，
要，
不管你有没有问题都要吃，
要保养啊。
但是你现在一定赶快找最高明的医生看该怎么办，好不好？好，啊，叫他不能再看了，不能再看手机了。
嗯，
你说他跟我讲说为了把他的手机藏起来，
嗯，
还吵架吵到不讲话，
哎呦，
你知道吧？
嗯，
觉得好累哦，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是，
晚辈不要让父母这么痛苦，可以吗？
对呀，啊。
现在3C 出来之后，
嗯，
带给大家已经可以讲说整个生活都做了很大的改变。
嗯，
将来不晓得会有多少人因为黄斑部病变，嗯，看不见，然后就得要去找什么工作，按摩工作吗？按摩工作不见得有需要那么多人，
嗯，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生小孩，现在只剩下年纪大的人，将来，
嗯，
对不对？那有需要那么多的那种按摩师吗？不见得吧。
如果讲算命的话，嗯，你可能也不是天选之人呢，啊。
对，所以不要这样让父母那么操心，可以吗？
对了，
好不好？
哎，
当然，我们的优尼士还是要认真吃，好不好？
好不好？
认真吃，好 ，OK，哎，
嗯。来安排的这首歌曲，
歌名叫什么？
叫做《珍惜》。
哎呀，珍惜！
哎，
尤其是你的眼睛，绝对不可以让它有黄斑部病变的机会。
真的。
停泊在昨日离别的码头，好多梦层层叠叠又半空。人在夕阳黄昏后陪着明月等寂寞，年少痴狂有时难遇晚秋风。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经过我情深意浓也分薄。谁说青春不能错，情愿热泪 低头，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让梦想着长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留着天空陪我追，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好，听众朋友，出发啦！今天呢，我们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极航旅行社的副总经理郭家珍，郭副总来跟我们介绍一个好玩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地方啊，在夏天很吸引亲子同游，
对，
就是日本的冲绳。哎，冲绳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要怎么玩呢？我们现在来请教今天的旅游专家，极航旅行社副总郭家珍，郭副总。副总你好。
你好。
嘿，您好，您好。
谢谢啊，今天这个参加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访问，来给我们介绍冲绳。
嗯，
冲绳距离台湾其实蛮近的啊、哦、然后呢。
通勤大概一个多小时而已。
一个多小时而已啊、
哦、好快。
那、哦、这样的话，我们到冲绳的话，跟团一般都是几天的团呢、啊？
基本上来讲，现在四天五天的都蛮多，但是你现在来说自由行的会更多一点点。
哦，自由行的更多一点，因为我们台湾人到日本去很自由行的也蛮多的啊、哦、所以这个海岛度对他们来讲应该是更轻松的一件事情。
对，没错。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今天主要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冲绳它到底要怎么个玩法，有些什么好玩的一些重要的景点，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好的，因为其实冲绳其实对于台湾这边来说是真的不陌生啊，因为它的飞行距离大概跟我们台北飞澎湖差不多。
哦，
那它玩的部分大概就是说，其实说在它这边的异国风情真的是还蛮重，对、嗯、以台湾人来说，他们也是还蛮崇尚日本的，就是还蛮喜欢日本这个地区的。
对，
那包含是说度假，它的海是真正的那种提粉里的蓝、
哎、
就是说可能就是坐在赖长岛那边我看到的海，它是真的是漂亮的。那它也有最大的就是美丽海水族馆，那包含说在今年它又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游乐设施，哎，游乐园侏罗纪，
侏罗纪公园、
嗯、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说在它越来越多的亲子元素在这边，那逛街也方便，那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异国的，像美国村或者是说在北部的美丽海，那它的海边它是真的是蛮有度假风情的。
嗯嗯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副总啊，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说啊冲绳跟我们不算陌生，不过还是想要理解一下说整个冲绳大概的地理位置，像我们去玩的话大概会走哪几区，比如说知道它最热闹是那霸市嘛，那它的这个北中南啊是各有什么样比较特殊的景点，这样让我们知道一下。
哦，好的。其实说实在的，嗯，我们台湾人会去走的话，一般就是以那霸市区嘛，就是可能多逛街屋这个部分。那中部的部分的话，就是走到北谷町或者是说美国村。
哦，美国村。
那这个部分的话，对，其实它的建筑是真的是还蛮漂亮的。
嗯, 嗯, 嗯，
那再来的话，北部的话，走到名户，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有最大的美丽海的水族馆。对，它有一只最大的金鲨在里面，这个应该是。
哦，
大家都看不到，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才看得到。那在这南部的部分的话，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较有一些纪念公园，或者是说比较有一些历史重地，因为冲绳基本上来讲，他们也是跟日本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民族风情上面来说的话是比较不一样的。那他这边是在介绍的。那还有就是在今年比较有就是更多一点的选项，就是像离岛
奈
良岛，或者是说去石垣。现在台湾也有直飞，就是石垣岛的部分。
所以说离岛那个石垣岛，我记得好像刚刚好像开航不久，对不对？然后它的距离很短，那大概起飞就马上差不多要降落了吧？
没错，不过从台湾飞过去也是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左右就到了。
这样子，所以说离岛的话就是玩水嘛。
对，或者是吃石垣牛啊，就是它就是在日本最有名特色的，就是可能像和牛，或者是说就是玩水，它的潜水圣地其实说实在的也蛮多。潜水客爱去的，
OK， 那你刚刚副总讲到这个北中南还有离岛，我就因为我没去过，我不知道。
我也是，
它的范围好像听起来很大的样子，但应该不太大吧？那它要玩的话，应该怎么去串联这些北中南？是自己在上面可以租车呢，还是说有公共运输系统？
原则上来讲，如果是在那霸市区的话，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就是轻轨电车，这部分是有的，大家都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在每一站它都有它自己特色。那如果是说真的是要走到中部、北部、南部这些的话，其实在我们台湾人来说的话，自驾是方便的，就换个一本其实我们就可以出发。
对，没错。
对，那很多年轻人都会去体验。那其实说在这边也蛮多的台湾人，所以去那边，你说，有一些店家他甚至是可以接受用悠游卡付费。
真的吗？
对，在国际上，所以基本上来讲，它是很接近我们台湾，就是很符合我们台湾人就是喜爱的一个地方。
那我在想说，你刚刚讲到离岛啊这种地方，距离台湾那么近，说不定我们的手机都还可以收到台湾的讯号。
有可能呢。
对，原则上来讲近归近，但是它的时差还是在的，就是说它怎么算还是比我们快一个小时。
对对对。
那你真的是要去接收到，可能台湾的基地台可能没有这么的厉害。对，还是会以他们当地为主这样。
那我很好奇，就是他们，因为我知道，就是以他主要的那个岛屿的话，其实真的没有很大，这样大概几天就可以绕完一圈呐、
啊。原则上，如果以冲绳来说的话，现在大家都是走比较慢活一点的，大概5天左右。那当然，最快的大概4天，基本上来讲，该玩的、该走的都一定可以走得到了。
哇，那真的是一个蛮惬意的这个旅游景点，离台湾又不远，你想要去海外就可以去。对，
度假为主。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觉得说，可能在国内玩可能会比较贵一点，大家的头寸可能就会转移在这一种比较短天数的地方，对，这种小国家，那真的离我们台湾也不算远，就是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距离，就可能一起飞，可能吃个东西就马上到了，大家是可以接受。
讲到这个吃的东西啊，出去旅游啊，这个也是非常重头戏的一部分，就是说要吃什么好吃的东西。那如果说跟团的话啊，那这边的话可能就是会安排什么样的美食呢？还有住什么样的一个饭店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原则上来讲，其实在那边台湾也蛮多投资的，像在国际通上面有一间蛮有名的嘉兴，就是我们的嘉兴水泥这个品牌的一间嘉兴饭店。
嘉兴
那间的话就是算是5星的饭店，就是大家这几年来说是最行的，因为它真的 location 是好的。那你说吃的部分的话，其实冲绳的食物就是以台湾人来说是都可以接受的，
海鲜嘛，
海鲜啊，或者是它的面，或者是他们有特定就是自己就是养殖的那个阿古猪，就是
阿古猪，
对，就是像我们的黑毛猪肉，对，那都实在是有名的。那再来就是我刚刚说的
石垣牛，
对，那因为它还有一些美国风情或是什么的，所以它有一些墨西哥料理啊，那种墨西哥料理其实在这边都可以吃得到。
对，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叫塔可饭的，好神奇哦，可以特别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它基本上来讲，它就是比较偏美墨西的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创意的料理，
是像沙拉饭那一种吗？还是
它比较像是对，它比较像那种比较，就是它就是有生菜，
uh-huh.
那个些番茄有什么， uh-huh. 那牛肉几乎唯一， uh-huh. 那它就是把它给融汇在饭里面，
uh-huh.
那就是。
对对对
对，就是现在变成是一个通神的特色美食。
嗯，而且很清爽，应该蛮适合夏天吃的。
对对对，那它塔可饭，它就是塔可的意思，就是它是对当地的一个，就是现在其实说在很多人喜欢，就是这种比较轻食的。
嗯，
那它的系统上面，它其实也蛮多家，就是在贩售这个，就是比较轻食、比较异国料理的店。
哦，所以那个 taco 是章鱼嘛？我刚想到的其实是章鱼耶。
它应该算是说 taco 应该是墨西哥的一种酱料，
哦，
对，一种，
哦，
对对对，塔塔酱是什么酱的那种，
啊，懂意思，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所以说他们
偏向番茄，
吃的东西是选择还蛮多的啦，
哦，
好像那边也是有很多的伴手礼可以买回来，对不对？
对，没错，
黑糖，
就是说
冲绳黑糖。
对，啊，或者是说，他其实说在这边还最有名的东西叫做泡盛，就是他们的酒，就是那个蒸馏的部分。
哦，
那他这边有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日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日本他有名的一个啤酒，就是 Orion， 就是 Orion， 他的啤酒厂他也是设在冲绳这个部分。
好喝吗？
所以其实他这边，哦，其实在海岛国家来说，他是蛮棒的选择。
哦，算蛮棒的。日本的啤酒也是蛮有名的，但是在北海道那边了，啊，哈，北海道那边有很多 Sapporo， 有很多好的啤酒的厂牌，品牌。那冲绳这个地方是海岛，是比较热，也是有还不错的选择，就是了。
对，没错，就是说我们的伴手礼可能不只是说，就是可能像黑糖啊，或者是海盐商品。那他那边的话，其实说实在，因为他就属于比较海岛国家，
嗯，
就是像我们金门的风师爷，其实在那边有一个类似的，
哦，
那有一些那种比较工艺品的东西，在这边都有。
哦，
哎，okay ，
那我想要补充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会去日本玩嘛，那去日本玩，有些人是要，我知道自由行的话是一定要填这个 Visit Japan Web， 就是要去他们那边玩的话，那如果像我们这种跟团去日本的啊，也需要填这个 Visit Japan Web 这个步骤吗？
原则上来讲的话，现在基本上来讲，我们还是会帮你们就是做统一的一卡跟出入境海关单。
哦，
那不管说是自由行，或者是说跟团，因为其实这一个部分它也是算是方便的，因为以台湾护照来说还算是蛮快速去通关这个部分。但在冲绳有一个好处是说，我们落地的时间基本上来讲应该不太会去卡到其他的航空一起做落地的作业，所以基本上像我们的出关真的都算快，
方便啊。
对对，那它其实跟我们松山机场很像哦，国内跟国外就是在左边跟右边这样。
哦，okay，那蛮好的。
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副总啊，就是说，参加自由行的朋友，他除了饭店就机加酒之外，他其他的行程那些也是可以从旅行社这边先买好吗？还是说直接到那边去买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跟团的，你刚刚所介绍的那些景点有一些可以去看的，比如说什么金沙啦、水族馆啦，什么地方，那些都已经包括在团费里面了是吗？
对，原则上来讲这个都一定是把它包进去的。
OK，
对对，那自由行的部分当然也可以去买，就是单向的零件式的商品，这些都可以买得到，就是在台湾这边会比较好预约，因为其实基本上来讲，日本比较讲究时间的部分，
对，
就是说可能我临时过去的，可能临时他不会有，
哦，
那我也建议是说在台湾这边的话，对，其实都可以，就是先线上去做一个订购。我想要入水族馆几月几号，我想要干嘛，这一些基本上来讲，我们都可以在台湾处理好，再过去玩会比较好。
了解了解，那这样的话，现在好像到日本去旅游的人非常的多，然后他们也有一些费用的一些调整啊，有一些增加了嘛，或许跟汇率也有关系。我不晓得是冲绳这个地方旅游的成本到底是怎么样，会不会四天五天下来费用会很高？
其实基本上来讲，真的大家的就是看一些客人的反馈，基本上来讲，这四天五天的团费都会比台湾旅游还要便宜。
哦，难怪人家讲说，
所以包含现在的汇率真的是很漂亮
哦。
对，日本的汇率是真的低，所以去那边买东西，包括说喜欢 LV 或是什么精品的
哦，
很多人都会去这边去做一个采购。
现在台币跟日币的汇率是多少？
大概是0.20左右哦，
那就是五分之一耶。
对，真的是很低。就是说，如果以上个月跟这个月比的话，基本上来讲，我可能多换10,000块，我可以多玩了很多东西，就是会多个10,000块日币出来这样。
哇，买伴手礼的钱就出来了。
对啊。
哎呀，蛮不错，
嗯，
蛮好，蛮好。好，那总之如果说暑假还没有结束嘛，现在八月初嘛，
对对对，
还有时间，如果要去的话，不管是跟团还是自由行，那都可以直接去洽这个旅行社。那今天我们邀请的就是吉航旅行社的副总郭家珍郭副总，给我们介绍日本冲绳的行程。
嗯，
谢谢郭副总，
谢谢副
总，
谢谢
OK， 拜拜
拜拜。
好 OK，
嗯，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
大概半个钟头飞行时间不到，
秋华好适合哦。
对呀、
啊，嗯，真的，因为飞行时间不长，所以他搭乘的话，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可能会想要上厕所或什么的。
他刚刚讲说要一个钟头吗？嗯、一个多钟头？
对，差不多啊，要。
我怎么老觉得好像他说到澎湖，
可是我记得到
澎湖根本不要一个钟头、啊，
澎湖不用，澎湖二十几分钟就到了。
对呀、啊，
但是到我记得到冲绳还是要一个小时，可是很快
哦、
嗯。虽然我没去过啦，
好奇怪啊，可能就是到冲绳慢慢飞。嗯，
对，
让人家感觉坐久一点、
嗯、
有出国的感觉。
哦，
我上次看过一个实境节目，
嗯，
很有意思哦。
嗯哼，
国内的一些艺人，当然这些艺人有些他运动的能力还不错，
嗯，
有男的有女的，他们就坐在一个船上，
对，
他们就从哪里啊？不要从台湾的哪一个岛哈、哦嗯，就直接划船哦，
啊，
划船划到石垣岛啊。
好累哦！
石垣岛还有一些附近的岛屿，
嗯嗯嗯，
大概全部加起来好像200多公里
哦，
200多公里就到了。
哇！
那他们就分批嘛，
对，
用接力的方式来滑。
嗯，
哎，我就看到那个实境节目，
哇！
我是在飞机上面看，
好认真呐、啊！
飞机上面不是会提供电影吗？
对啊，对啊，对啊，
还有一些影片吗？
哦，
也有提供实境节目，我就看了那一期实境节目，
哦，
还蛮有意思的，蛮好玩的。
我都搭联航没有电视可以看嘞、欸，
联航竟然没有电视看？
联航没有啊。廉价航空就是那些 service， 它就是、啊、就是单纯让你飞，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听众朋友要出去玩啦、嗯、你呢省钱的话，航程如果3个小时以下的你可以买廉价航空，但是3个小时以上的你就还是搭传统航空吧，会比较舒适一点点。
舒适一点、啊、
对，没错，
他们的座位会比较小是吗？
要比高铁还难坐哦。
真的
真的，我没有说高铁不好坐啦，我只是要跟大家说廉价航空就真的图一个方便跟经济啦。对啊、
好吧，好吧、嗯、，OK。总之呢，要去什么地方玩，一定要有计划，
是的哟，
好不好？然后及早安排了。
对，
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个是由王梦玲所演唱的歌曲，叫做《阿美阿美》。
阿美阿美，你是扮嫁妆，我记得快发光。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人又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阿妹阿妹，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观，今天你不要倔强，快做我的新娘。这样放吃的粗茶又淡饭，只要你陪我作伴，保你白白又胖胖。其实扮嫁妆，我记得快发光。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人又长得